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亲情健身房。
大家好，我是日新。
日新教练好。
大家好。
真开心，我每次看见你呢，我都特别要穿上我的运动装，你有没有注意到？
以前都不是这样的风格。
对对对，虽然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哈，但是呢，我是看得见你的。然后你在说动作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跟着做。于是我决定每次跟你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让自己处在健身状态。
我也希望咱们听众也能够尽量每次都跟着做一做哈。
做一下呢。动作慢慢成为你自己的，就能够举手之劳了。你教过我们很多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的小窍门呢，
徒手的哈。
对，那我们上次呢就说到这个，哎呀，孟远
核心肌群，
对，特别不愿意再提这事儿，
没见过。
对对对，照片上呢，电视上呢，可能也知道人家提，常识是有的，只是在我自己身上呢没见过，
没见，这很正常哈。咱们上次也说过，
对。
为什么要再说一次核心肌群？首先，第一个核心肌群呢，面积比较大。而且整个的体积也比较大，数量比较大，占整个身体很大的一个分量。另外一个呢，因为核心肌群啊，它的很多动作都可以在徒手状态下自己进行的，就是不需要一个很多的器械就可以做。所以说上次我们主要集中在了这个一个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动作，平板支撑。另外也纠正了大家在这个数学老师教的体育里边的那些错误的动作啊，比如说手抱头去做这个仰卧起坐，对我们的颈椎是有很大的损伤的。所以说今天呢，感觉还可以再加一些这个核心肌群的动作。我尽量会挑一些动作，老少皆宜，就是不会对各位的这个颈椎或脊椎其他的地方，尤其是腰椎啊，颈椎啊，有太大的损伤的动作，是有一些保护的动作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再去想跟大家再说两三个这种核心肌群动作是比较好的，可以随时大家去做的动作。第一个，我想我们也是先说一个静止动作吧。这个静止动作呢，实际上不难，大家可以就是在操作的时候，下边可以铺一个软的垫子。很简单，如果没有软垫子呢，就铺一些，比如说我们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小孩的那种垫子也可以，不一定非找专业的那种的那个健身房的垫子，就是小孩防摔的那种垫子，铺在下边也可以，铺一两层，但不要太厚啊，太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平衡啊，包括你对这个地的支撑啊，要稍微差一些。可以铺一些稍微薄一点的垫子，让你身体在上面操作的时候不会感觉非常难受。你先坐在地上，然后坐在地上以后呢，让这个上身跟这个地呢保持一个基本垂直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先逐渐把你的腿两条腿抬起来。把两条腿抬起来以后呢，你现在可能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平衡的话，你的手可能会在身体的两侧或在后边做一个支撑。当你把腿逐渐抬起来以后呢，抬到一个高度哈，这个高度我不用说，因为实际上抬得太高很多人做不到，因为这个会需要很多地方的肌肉去综合的一个协作才可以。你只要把腿轻轻抬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把你的手离开自己的这个两侧，离开地面，然后向前平伸，手向前平伸，然后把自己的腿轻轻的抬离地面，这样只让你的这个臀部在地上做一个支撑。记住了，那个腿千万不要放下来，然后保持这个动作，也是对这个我们核心肌群的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是用这种坐着的方式，可以开始先做5秒、10秒，做完以后做15秒，接着往下逐渐的去增加自己的这个长度。这也是一个静态的动作，这个动作比较高级的一个动作，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是什么样的动作。如果有人看过一些练武术比较好，或者说练体操好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拳头放在身体的两侧，撑着，然后逐渐把这个腿向高处翘起来，然后撑的同时把自己的臀部离开地面，同时保证这个腿 是跟身体有一个角度的，是斜着向上伸起来。当我们的腹肌包括臂部的肌肉包括我们的腿部的肌肉都比较发达的时候，或者核心肌群很发达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前提就是说，你刚才做这个臀部不离地两只手平着向前腿也向上的动作，你做得很好的时候才有可能做这个动作。所以说这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是一个静态的动作。那么第三个动作我觉得也想教大家一个静态的动作。有很多的核心肌群的动作呢，你比如说像仰卧起坐，比如说像很多动作它是练的是我们核心肌群中间的这一块，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六块，有些人可能是八块，这跟很多人的这个基因包括你锻炼的方式都有关系，但是很多动作练的是中间这块，但是我们两侧还有很多其他核心肌群的协作的肌肉都可以进行锻炼。那么怎么练这个两侧的肌肉，实际上很简单，做这个动作之前我们先这个身体侧着躺在地上，侧着躺在地上以后，然后我们比如现在我们先靠左侧，用左侧躺在地上，然后我们用左侧的前臂支撑地面，让自己的这个上臂，就是二头肌三头肌的位置垂直，这个上臂跟地面垂直，前臂平行的在地面上放好，然后我们两条腿向远处伸出去，还是保持身体是侧着的姿势，然后用自己的这个核心肌群的力量，还要用自己臀部的力量，用一部分上肢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像这个臀部还有大腿这个位置撑的离开地面，
明白，腾空，
这样等于是对让自己的臀部还有自己的这个腰和腹这部分都腾空，等于是用上臂和自己的这个小腿和脚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让身体呈一个斜着的一个角度在地上撑起来，
膝盖也离开地面的，
膝盖也要离开地面，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做好的话就是整个身体从脚到你的臀部到你的这个上肢是一个斜着的直线，
明白了，
是平的，是一个直线过来，那么这样整个撑起来以后，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撑的时候要保证你的这个手的上臂跟自己的肩是一个垂直的一个状态，要保持垂直的状态，那么在一条直线上，这样我们撑起来以后，当我们左侧躺在地上的时候，主要练的是左侧的这个核心肌群的这个这个肌肉，
明白了，
那么同样可以做右侧的动作，那么右侧就是说我们的右前臂平着放在地上，右上臂与地面是垂直的，用自己的基本上是右脚或者说是右脚踝的位置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脚踝跟这个我们的前臂是唯一两个接触地面的地方，身体其他的位置都靠这两个位置撑起来，从脚一直到身体的这个肩部再到头部，尽量保持在一个平的状态，不要有任何比如说我累了我就比如说我的腰就下沉一点，臀部就下沉一点，尽量不要这么做，
就保持直线，
保持一条直线，对，这样撑下去。左侧可以先练，这个是有点难度，因为可能需要一些上臂的力量，你可以先比如说先练五秒，右侧再练五秒，这样逐渐两边逐渐延长，延长你的时间。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静止的动作，
对，
那么在第一个这个静止动作之后，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主要是练两侧的这个肌肉群核心肌群的这个动作，很有效，因为这个动作呢它也是静止的，所以它不会对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关节，你比如说像尤其是像颈椎还有我们的腰椎的这些关节不会有太大的损伤，甚至一些脊椎的其他的地方损伤很小。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那么下面我跟大家说一个动态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也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很多的关节有很大的影响哈。这个动作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静态动作的一个延伸，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臀部是唯一接触地面的地方，腿部是向上翘起，两个手向前平伸，对吧，静态。好，那么 我们可以稍微的动态一点，简单起见，可以当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手上不加任何的负重，那就是把两只手手掌互相的交合在一块儿，然后形成一个两个手掌交叉在一块儿，放在身体的前面，然后身体以这个手带动身体向左侧和右侧移动，在移动的时候呢还是只有臀部着地，腿还是向斜上方高起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这个两只手向左向右移动，这个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两侧的这个核心肌群会有一些这个拉伸和一些锻炼的动作，那么好，这个是当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肌肉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啊，两手直接握拳向两侧，用这个自己的臂膀带动自己的身体向左侧右侧移动，直以臀部着地。那当我们练的觉得这个动作没有什么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手里边拿一本书，加一点负重，攥着这本书，用这个臂膀带动身体向左右两侧移动，这个是比较好的动作，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基本上你整个这个你的上半身基本上不会有这种卷曲的动作，
很容易卷曲我觉得
不会，你的身体基本上是直的，卷曲是指你的脊椎
就会弯呐、
脊椎不会弯，为什么要弯呢？
因为你抬腿的时候后背就很容易弯了。
对，是主持人说的是一个很好的一点，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错误动作，尤其是我们在说这个核心肌群的时候啊，除非是你要做这个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卷腹，什么叫卷腹？仰卧起坐就是卷腹，你本来腹部的这个肌肉是平着的状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你把它向中间卷起，这个腹肌，这叫卷腹的动作。
对，
我们今天说的动作基本上都不是卷腹的动作，因为卷腹的动作通常会对这个脊椎啊有一些影响的，就算你的动作非常标准，但或多或少也有些影响，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让自己的脊椎弯曲，然后再放平，弯曲再拉伸，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动作，你的上肢尽量要保持在一个平的状态，或者一个直的状态，当然很容易你腿弯起来上肢就后背就容易弯，但如果你后背弯的话，你的这个核心肌群的锻炼还是能够练到，但它的效果就是真的是事倍功半，所以说你在做我们今天动作包括我们上次说的 plank 的时候，尽量要保持你的后背
直直的，
后背要直一些，而且在做的时候身体要有一些向这个后背的张力，对，尽量要向后背稍微张开一些，
向后，
对，尽量向后张开一些，对，但是做第一个动作的话我估计可能按主持人的这种肌肉水平的话可能要躺地上了，
对，
向后的话
你说对了，
对，开始的时候腿低一点，
我知道，因为我在想象
腿放低一
些，要么就是我的后背已经弯成像虾米了才能把脚抬起来啊，
也没那么惨，可以试一试啊，可能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但是可以知道，就是说主持人可能没做过这个动作，
确实没有，
所以在想象力上有一些困难，这可以理解，但是逐渐去做，可以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做不了，那就我先手撑地，臀部也在地上，只抬起腿来，
对，这可以，我
这可以，这个可以做。那逐渐你抬起腿来的话，这个时候会练到我们的这个腹肌，会练到主要的是下腹肌，腹肌下部的动作。那么当我们这个动作没有问题的话，逐渐觉得手撑在这儿可以撑很，比如说可以撑到了30秒，你就逐渐把这个手离开地面，
明白了，
靠臀部，这样你这样做的话就会加入到上腹肌，包括两侧的肌肉，对，所以说你如果只抬腿的话没问题，可以做，那就是下腹肌的锻炼，但是如果你要想综合一点的话，就是当你的肌肉逐渐的强壮一些，你就把这个手像我说的平伸出去，在身体前面直着伸出去，不要向两侧伸，直着伸出去，那么再次提醒，就是说所有的动作尽量要保持这个背部的平直，而且要像我说的这些动作哈，要向后背的位置稍微有一些这个拉伸的动作，有一些张力向后背，因为我们如果说不去主动的去强调这个的话，很容易我们的自己的习惯就是说肯定是向前面有一点弯曲的，有点像这个虾米的那个感觉，
就是，
这很正常，这很正常，这是我们正常的生理的一些弯曲就在那儿，所以说你要稍微的让身体向后张开一些，
懂了， 就是慢慢练，慢慢松手。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我们这个用臀部着地，我们的两前臂向前伸，我们的腿部也稍微的向上抬起。你抬起的高度实际上是跟你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质量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动作。第二动作是我们可以向左侧躺，用左边的脚踝和这个左前臂这两个支撑点把自己的身体侧向的支撑起来，这是主要是练我们左侧的核心肌群，包括一些上肢力量，甚至部分的腿部力量，但是重点在核心。那么第二动作是里边的，就是说是右侧的一样的，那么是用这个右前臂还有我们的上臂与地面垂直，用还要跟这个右的脚踝把我们的身体平平的支起来，支撑起来以后，从腿部一直到头部跟地面要形成一个角度，大概是二三十度的一个角度。那么第三个动作讲的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在第一个动作的延伸基础之上，我们的手可以把两个手掌变成拳头攥在一起，或者说当你做的不错了，你可以稍微的加一些负重在手的中间攥着，让自己的上肢向两侧进行这个左侧或右侧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旋转。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向两侧的一个侧旋。那么这个动作实际上在第一个动作上是一个延伸，同时如果你加负重的话，会对这个肌肉的这个质量的这个塑造会更加有效一些。但是也感谢主持人提出这一点哈，背部跟这个腿部在一条直线上是很重要的，今天所有的动作也尽量让大家要做到这点，就是说你的后背要保持直的。那么这个是讲了三个这个基本上是新的核心肌群的动作，当我们这三个动作加上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plank 动作大家都基本掌握了，那基本上我们核心肌群的这种动作基本上跟大家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们一共讲了四个动作，这个四个动作你可以进行分组的一个锻炼，我们可以在练核心肌群的时候一次核心肌群都做这几个动作，都没有问题。你可以比如说你当你这个身体还没有热身的时候，你可以先用 plank 先稍微趴一会儿啊。当 plank 比如说你做个30秒，你可以进行到今天做的第二个动作，我们这个用臀部支撑身体，做完第二个动作，那么我可以直接拿一个负重做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动作，就是说身体旋转向左侧右侧旋转的这种动作。那么最后当我们希望休息的时候，可以用身体左侧和右侧的动作进行一个 cool down， 或者做一个这个让自己身体放松的这么一个练习。最后可以再做比如说5秒或10秒的 plank， 进行收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中间的这些动作尤其是像这个运动带运动的动作就不用做太多组，做一组就好了。比如说向左侧做10下，向右侧做10下，可以作为一组，也可以向左侧20下，右侧20下，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把这四个动作都做完了，你基本上才让自己的腹肌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它这个肌肉的纤维很有意思哈，肌肉的纤维当没有经过锻炼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待着。所有的这些运动，我们的这些前面所说的其他的一些肌肉群，包括今天腹肌的肌肉群，是让你进行拉伸，把原来的肌肉等于是把它给拉断。然后拉断以后呢，你自己在修补的过程中，这些肌肉再重新进行组合。在组合的过程中，就是让这个肌肉体积变大，质量变高。这是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就是你要为了锻炼它，要先让原来的这个肌肉生命先毁掉，然后再给它新的生命。这个跟我们在主内的这个很像，
我听着就很像啊。
对，所以说你要有这个新的生命，你要跟自己的旧生命说再见。所以肌肉也一样，你要锻炼它的话，先让旧的肌肉逐渐分开，然后再让它重新组合，再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它会变得更加强壮，能够更加适应以后你的一些新的挑战。
我今天听了这么多，我最爱最后这段，
又联系到我们的信仰上是有关系的，
跟生命有关的都是重新再造。
我们这种练习肌肉这种或者说肌肉疼的过程有时候有点痛苦，
对，
有时候会酸会疼，你有时候刚练完以后身上会觉得哟怎么有点没劲儿，对吧，还不如不练。但是我们是为了明天我们有更强壮的自我。
行，你鼓励我了，这个肌群对我来说实在是挑战太大了。但是你最后说的这个呢，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最前面说。
是，这个就不练不行了，是吧？
这不练不行了，对对对。这一段，因为所有的肌肉不单单是我们的腹肌上面的肌肉，
都一样，
身体所有的肌肉都有这个，
所有的肌肉都是这样成长的规律。
是，先与旧的断开，
是
才能有机会长出新的。
对，
那在耶稣里也都是新造的人。这真好，好，谢谢日新教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
好，再见。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与父母促膝谈当中和您见面了。在主持这几期节目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温馨，因为这几期节目的主题我们都是围绕着家庭温暖和睦相处。尤其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杜布森博士在谈到他们家庭的一些传统，他们家的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晚餐那么的丰盛，我似乎透过他的文字都能够听见他们一家人欢聚在一起的笑声，看到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面，真是太温暖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杜布森博士的太太雪莉女士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她的题目叫做安全感的来源。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3，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帖撒罗尼迦后书3:3，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基督徒歌唱家利百加从澳洲的家乡搬到美国田纳西州的那一年，他面临了信心的一个大的考验。他们全家抵达美国的2个月之后，他的父亲失业了。父母和他在内的6个兄弟姊妹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没有亲戚，没有亲近的朋友，没有车，没有家具，也没有收入，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快要出生的小婴儿。他们觉得非常的失落，但是他们一家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上帝，他们以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法来回应，那就是全家人一起坐在地板上同心祷告。不久之后，我们的天父开始供应了，日常杂货和家具被送到他们的家门口，有个家庭还捐赠了一辆汽车，一位不知名的朋友甚至为利百加在医院刚刚出生的小妹妹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上帝确实是有计划的。当我们的孩子觉得沮丧或者生活失去控制的时候，就向他们讲述神的话语吧。在耶利米书29:11中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当我们的孩子们害怕的时候，让我们教导他们像大卫一样来祷告吧。在诗篇第32章第7节当中，大卫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当我们的孩子担忧的时候，教导他们把重担放在主耶稣的面前，神圣的平安会保守他们的心灵和意念。我们这段时间在之前的几期节目当中提供了几个为我们的孩子建立安全感和安定的方法，但是我们能够给你的最好的忠告是，记得慈爱和仁慈的上帝永远是安全感的真正来源。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